好，开始之前，我们还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阿门。好，我们首先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第142首，新逢主日。我们最主要的是思想我们歌词的意义，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啊，声音可以不用那么大，那么我们一起的来唱。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相聚，在地上的主日的敬拜聚会，是为了预备将来在天上的新天新地永恒的相聚。真的，我们特别的期待和美好。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经历他的救恩，我们的灵魂有没有真的活过来与神和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翻到圣经的约翰福音，我们看显示屏就行。圣经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真的非常美好的一段历史，这是历史，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真实的事件。在主前两年，在我们2000年前，主耶稣在这个世界时候，他起初的时候在世上侍奉的时期所行的一件神迹，充满了福音的真理。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医治，所以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必须把他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圣经告诉我们这里有很多枯干的人，这里有很多瞎眼的人，有很多患病的人，这都是预表着我们今天我们人的灵魂的状况。我们就是那些瞎眼的人，我们看不见神的事，我们看不见属灵的事情，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的罪那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是瘸腿的人，我们都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瘫痪的，我们也是血气枯干的，我们没有生命，我们里面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可能有属血气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去不到神那里，靠着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医治。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阿门。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这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一章第四章最后的几节是耶稣基督行的一个神迹，医治了。我们来看，他在医治好了一个大臣的儿子，一个非常有地位的、有权势的一个大臣，他的儿子，一句话，主耶稣就让他的儿子得到康复，不用在他身边。所以这次以后，主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因为那是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那么今天，他来到了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是逾越节的一个节期，他为什么每一次过节都要回到犹太耶路撒冷？ 每一个安息日他都要进入会堂，像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要来到圣殿，因为他要完全的遵行神的律法上一切的要求，他要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要成为神的羔羊来替我们背负罪，所以他必须得完美，他必须没有罪，他不能够违背神任何一个诫命，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神差派他来替代我们来遵守神一切的诫命，所以他成为我们完美无瑕疵的神的羔羊，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神对罪的愤怒，那永恒地狱的刑罚。所以他每一次过节他都会上耶路撒冷，雷打不动，只要他还活着，他在世上33年的时间，他完全的遵守神的命令，也同时趁着这个机会，我们看到他每次在圣殿当中的时候，他都会给他们传福音，因为这个时候是四处聚集过来的人群非常多，犹太人从各地聚集过来，来到圣殿当中，所以他趁着这个机会给他们传天国的福音，让他们真的来认识那位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想要寻见神，你想要寻见神，你想要真的与他相遇，你必须去到他必定会去的地方。神是圣洁的，神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他会去哪里？他当然他的殿中，他的儿女，他的百姓团聚的聚会的地方他必定会来，有他话语传讲的地方他必定会来，所以主日他同样的必定的会来到他自己的教会，来到我们中间，真的，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他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因为他应许过把两个三个他的儿女奉他的名聚集，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会奉主耶稣的名聚集，所以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因为这是神的殿，虽然他已经复活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但是他的灵依然临在我们中间，所以主日崇拜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必定的会在这里经过，因为耶稣基督从来都不会缺席他儿女们的团契，从来没有过，就是我们会有时候会因为出差，因为工作的原因，病痛的原因，我们来不了，但是他不会，他必定的会来。第二节我们继续来看，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我们看到约翰，使徒约翰写的这本福音书记录了这一切，他的口吻仿佛就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所讲的，因为他每次都会解释一下，希伯来话是叫毕士大，如果是只是对犹太人讲的话，他没必要解释希伯来话是叫有毕士大，所以他是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传讲神的话语，里面有躺着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许多人躺在这个池子边上，有的地方记载是等候水动，他们在这个池子边上等候水会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真的非常美好，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池子，你是不是如果你患了绝症的话，你肯定会守在边上，因为你没办法，你世界的人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神很怜悯，他给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在这里，所以他说水动，只要天使下来搅动那水，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任何的病，不管是癌症也好，不管是晚期的癌症也好，不管是任何绝症也好，只要你第一个跳进去，那么你的病完全的康痊愈了。所以我们来看，因着始祖，我们的始祖，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以后，那么罪就带来了进了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真的你会发现不论科技怎么发达，尤其是近100年，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能够坐高铁来 从北京到沈阳能够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哇，现在的打仗高科技那么发达，东风导弹一个20分钟跨越10000多公里，你想，所以你很难想象现在科技的发达，但是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我们虽然很渴望幸福，很渴望和平，但是你会发现最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破坏并没有止息战争，并没有止息饥荒。原本圣城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是那样圣洁的神的殿，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圣殿里面充满的是怎样的人？许多病人躺卧在那里，聚集在那里，他们渴望得到医治。不再是神起初创造世界和人的时候，神说什么？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我看这一切是好的，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是好的，创造人的时候也是好的，没有罪的，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诡诈，没有罪。但是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被罪极大的玷污，神的殿，整个世界都被罪玷污。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以救主的身份来拯救罪人，来医治这些属灵上患病的人。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来拯救罪人，他是以救主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以审判的王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将来第二次他必定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来审判这个世界，就是末日。所以我们趁着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要赶紧的来到他面前来祈求那宝贵的救恩。羊门的必是大，池子是做什么的？羊门是以色列人在圣殿耶路撒冷洗羊的地方，是做那些羊的生意，那些交易羊群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里是洗，把那个羊清洗干净的地方。但是今天这里成为了一个怎样的地方？成为了许多病人患病的人盼望医治他们的一个地方。因为天使会按时下来搅动池水，谁第一个下去不管害什么病，那么就必然会得到痊愈。旁边还有5个篮子，他们不在水边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中东那个地方非常炎热，你去过中东的地方知道那个地方沙漠地带很多，而且都是风沙很大。那么那些人他们平时可能就躲在那5个篮子里面，所以这里躺卧着许多患病的人，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许多多人。所以原本是清洗羊群的池子却被神用来医治人的病痛。我们看到至少给了这些人一丝的盼望，尽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非常的困难，他们要得到痊愈，因为每次只能一个人，每次都只能一个人，所以这对大部分来说非常的渺茫，尤其是那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如果你瘫痪了，你根本就没机会第一个下去。但是让我们清楚，这样的神迹也仅仅是医治我们的肉体，因为你医治好了，你还要经历死亡，你还要面对死亡，你还要面对神的审判，你的灵魂还没有得救，而不是触及到人的灵魂。所以这样的医治那也仅仅是医治我们的肉体，暂时的医治我们的病痛，对我们的灵魂也起不到医治的效果，所以没有办法让人进入永生。虽然犹太人因为自己的堕落败坏离弃了神，已经400年没有先知在他们中间，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来到犹太人中间的时候已经400年，神没有差派先知来到他们中间，除了施洗约翰最后来的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但是神还是借着神迹在提醒这些犹太人，他还是亚伯拉罕的神，他还是那位永活的神，他没有放弃他的约，他拯救的应许未在他们中间断绝，弥赛亚救主还会按照神的应许来到，所以他在提醒他们去仰望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借着这样的神迹，你们要来寻求神，神是真实的神。所以里面躺卧的是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人，这就是神在地上教会中的状况，这就是没有神的灵魂的状况，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会来教会， 我们的状况就是这样的状况。医生，我们知道医生他不会去到那些健康的人当中医治病痛。哪个医生会去一个没病的人家里看病？不可能。所以而是在病人当中，耶稣基督不是来拯救没有罪的灵魂，所以今天他来到这里，他不是来拯救没有罪的人，而是灵魂失散的罪人，而是那些以神为敌的人，那些在罪中堕落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去到那些自认为圣洁非常有名望的那些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的那些宗教领袖和文士那里，而是来到这样一群极其软弱病痛被人藐视的人当中。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看见的是什么？满地的病人，他心里面充满了忧伤和怜悯，真的他非常的怜悯这些人，因为没有任何人来向他呼求，就像那个瞎子那样认识他，大卫的子孙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人呼唤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没有人呼求他。神的儿子也已经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却无动于衷，还苦苦的等待天使来搅动池水来医治他们的肉体，就不认识这位身体和灵魂的大医生。真的，他既能够医治你的身体，也能够医治你的灵魂，他们不认识。却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不也充满了这样的病人吗？我们灵魂的病痛，福音已经传给了我们，这本圣经已经完全的启示完备了，你不需要再多加一点点，因为已经够了。对你来说，对你能够到达神那里，对你的得救来说完全够了。所以新约福音讲论的那样的透彻直白，主耶稣说过，信子的就有永生，信子的，信神儿子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不但如此，神说神的震怒，神的愤怒一直在他的身上，所以不信的人，神的愤怒会一直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不信的，我们没有神的人，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单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这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单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所以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认识了这位神所差来的救主呢？许多人口里承认信耶稣是得永生的，但是却还是指望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五节开始，来到今天的这个主人公。真的，我盼望你们听接下来的这段经文的时候，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我自己？我是不是有他同样的经历？今天我能不能够得到和他同样的医治？我的灵魂今天能不能遇见神？好，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虽然主耶稣在犹太人中间行了那么大的神迹，但是明显这些人没有一个认识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主动来寻求主耶稣的医治。但是主耶稣对其中的一个病人还是动了慈心，他为什么要走到这群病痛的人当中？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主耶稣看见他躺在那里，知道他病了许久。如果说主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人，那我们来思考，正如圣经所说的，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我们知道可能他是这些人里面病得最久的，而且是最糟糕的一个人。首先，虽然这个人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基督知道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主耶稣知道，你要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才33岁，这个人已经病了38年，他却知道他已经病了38年，主耶稣在世上不过33年，他已经知道他病了38年，真的印证了神耶稣基督在 后面所说的，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是还没有两千年前的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没有人敢这样说，还没有两千年前的，你敢这样说？不可能，谁敢说还没有两千年前的某某某就有了我？不可能。所以主耶稣在一处经文里面说过，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样一句美好的真理。那么虽然耶稣没有肉，没有现在没有肉身临在我们中间，但是他的灵从未离开过，他知道关于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状况，他同样知道你，就像他知道这个瘫痪的人一样，虽然他们不认识，从来没见过，但是他知道你的状况，他知道你内心的意念，他知道你每一天在干嘛。可能你的父母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他同样知道你在最终捆绑了多少年，你在痛苦中挣扎了多久，你在病痛中折磨了多久。如果连最严重的病人他都能够医治，最绝望的人他都能够医治，那么更何况其他的这些人。如果没有祈求的人他都是那样的怜悯，都是那样的动慈心，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要施怜悯，要去医治他，那么所有真心寻求神的人，那么你们这些来到圣殿当中的，来寻找他的人，主动的来的人，那么他岂能无动于衷？如果你们真心的来寻求他，他绝对不可能对你视而不见，你的祷告他绝对会听，会聆听，他必要快快的为你成就。所以不管你有任何的问题他都知道，就带着你本来的样子来到他面前祈求，寻求的人，寻求神的人，抓住他给我们的应许，跪在他的面前来祈求，谦卑的来祈求。如果连不义的官他都不耐烦，但是因着寡妇的强求他都允许了为他伸冤，那么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为我们舍了自己独生儿子的那一位，他岂能够坐视不理对于你的呼求？他甚至把他的儿子都献给你，赐给了你，他难道还有什么不愿意将他最宝贵的圣灵赐给你？圣灵就是神的灵，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就问他，他看见他，他就问他，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这个人已经等了38年，他的瘫痪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可能我们有的人还没有活到38岁，真的38年瘫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早就麻木了，对自己他已经对此完全麻木了。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他能做的，他唯一能做有机会治疗的方式他就在眼前啊。另一方面当天使搅动池水的时候，他根本就没办法第一个跳进去，这对他来说成为了一个死局，却又不能够完全的放弃，他不可能放弃，因为他知道他放弃了他完全就没有机会了，至少他现在至少有一个万分之一的机会，可能也有，不至于，他还活着嘛，毕竟还能够看见身边的人有人会第一个跳进去，哇他痊愈了，那么我是不是下一个？等了38年可能，否则的话他就彻底绝望了，他也不可能在这里继续等候，所以他懂得抓住现有一切的机会去争取那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机会，所以这个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所以可能你也是如此，你可能来教会很久了，你还在苦苦的等待那种得救的感觉，那种被神赦罪的感觉，那种罪得赦免的感觉。你听过很多人的见证，哇他得救的那一刻真的整个世界都不可能跟他交换，他都不愿意去交换，他是那样的喜乐，他与神和好的那一刻他就像一只脚踏进了天国一样。所以这个人他已经麻木了，他对可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对福音已经麻木了，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能做的，我们做不了，我们也信不了，我们怎么可能去相信一位看不见的神，我们也交托不了，我们也仰望不了。神说地极的人都要来仰望我就必得救， 我怎么去仰望？我看不见，我怎么仰望？我也信不了。那么可能你也已经绝望了，你可能已经绝望了，却又不敢不来听神的话语，所以你现在还会来聚会，神还是怜悯你，不敢离开神的教会。你知道这里有真理，这里神的话语在这里传讲，你知道那样毕竟如果你离开神的话语，离开神的教会，你必定要灭亡，你知道那是你的结局，你必定会因为你的罪下落那地狱的深渊里面，面临永恒的审判。所以你就像这个摊子在等待着，内心却对福音早已麻木了。你可能觉得很好，但是你已经麻木了。你想经历到身边人所经历的救恩，那种得救的感觉，你怎么努力你确实不能。你的寻求的决心正在日渐的消除，你的决心起初你可能是那样的信誓旦旦，我要来寻求神，我一定要寻见他，但是可能你现在已经颓废了，甚至你懒得开口祷告了，求也不想求了，你觉得反正求也他不会听，所以你对神已经是那样的冷淡了，反正神都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你也不求。但是你在这种状态当中的话，你要知道你只会沉沦，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只会灭亡，你所听见的福音只会成为你的审判。记住了，可能福音拯救了很多人，但是对于你，如果你继续这样等待下去的话，它可能就会成为你的审判。这个摊子它继续维持这种状态下去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痊愈的，我们都知道它没有机会。所以耶稣基督在拯救他之前，他必须首先来唤醒他那麻木的良心，燃起他内心对痊愈的决心和渴望。你渴望痊愈吗？你渴望得救吗？你渴望重生得救吗？你渴望认识神吗？这也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发出的拷问。你渴望认识神吗？你渴望与神和好吗？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决心来正视这个来自天上的拷问。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拯救一个不想要得救的人，他在拯救一个人开始必要唤醒这个瘫痪已久的灵魂，他必要唤醒你的灵魂，让你看见你现在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火已经烧到你的眉毛了，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入地狱的门槛了，让他认识到自己完全失丧的处境，认识到他的罪必要将他拖入地狱，而激发起他渴望得救的意愿。这就是福音首先给人带来的，让你认识到你的处境有多么的危险。不然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就只满足于今生，我们都在为这个世界拼命，大部分人认为自己过得还挺好的，谁会去想死后的事情？真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谁会去想？但是如果你去坟墓面前走一走，你会发现那些死去的人有小孩，有大人，不只是有老人，很多都是很年轻的，谁会去想死后那看不见的世界而放弃今生这个世界呢？我们的意愿已经完全的堕落了，因为我们都在只渴望今生忙忙碌碌的积攒这个世界的财宝，谁又会去渴望积攒那天上那看不见的财宝，主耶稣所说的那天上的财宝，并且为此撇下今生的一切呢？所以靠着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能看见的只是今生，你怎么可能撇弃一切来跟随他？神说你要得救，你要得到那天上永恒的福分，你必须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你撇不下。耶稣基督今天在呼唤你，你渴望痊愈吗？你的灵魂渴望重生吗？你渴望被圣灵重生吗？你渴望永生的生命吗？你真的下定决心寻求神吗？祈求圣灵开启你的眼睛，看见自己在神的面前你是那样的赤身肉体，毫无所有，你根本无法向神交战。如果神说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那么你能够站在他的面前能够向他交战吗？神给了你1000两的银子， 已经被你埋藏在这个世界，并且没有为你赚取那属天的财富去换得神的永生，你还是没有得到。所以主耶稣基督首先唤醒了这个人麻木已久的良心，激发起他渴慕痊愈的意愿。真的38年已经都消磨殆尽了，虽然他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但是他在那里等待，他也已经眼睛里面可能已经完全没有光了，所以从而将他的眼目，主耶稣他要将他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主定睛看着他的时候是跟他说话，让他来注意听我对你所说的话，那是神的话语，而主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圣灵的工作就是将主的话语，将神的话语作用在人的灵魂里面。所以今天你必须听到神对你说的话，不是我传道人对你说的话没用，你必须听到是神在对你说话，从而将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他的灵现在就在你们身边，在问，在跟你们发出同样的呼召，来点燃我们心里面信心的火种。是他点燃你的信心，是他给你信心，让他来借着神的道来越烧越旺在你里面，你才会有那样的渴慕，那是神灵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要痊愈吗？这不是出于人的话语，没有任何力量，不管我们怎么问你想要得救吗，你也知道你不可能得救，你也不可能靠着自己信。所以许多人还是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们的灵魂是死的，体会不到灵魂的需要。你的灵魂是死的，所以你感受不到灵魂的饥饿。当你能够感受到灵魂的饥渴，那是因为圣灵已经在你里面把你的灵魂唤醒了，你发现你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罪，你要迫切的求主来怜悯来赦免。但是假如是神的呼召，今天你真的想要重生得救吗？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为你的造物主活过一天，每一天你都是在与神为敌，你都是在偏行己路，过自己想要的这个世界将亡的日子，这是一个将亡城，你想要与神和好吗？第7节我们来看这个人怎么回答的。真的从这个人的回答我们来继续来思考。病人就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真的这个人在属灵上的无知和无能，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真的哪怕是整本的圣经你能够倒背如流，我们也不可能认识神，也无法靠着你自己让灵魂重生进入神的国，没有人能够做到。所以摊子呼唤耶稣说，先生，他目前为止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对他一无所知，是神差来的救主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位老师。今天好，你也来到圣殿当中，神的话语里面你不认识这位耶稣是谁，你可能对他还不屑一顾，你觉得这不过是一些传统一些神话故事。好，今天主耶稣基督你就像这个人一样，你也不过称他为一个先生一个人而已。他说什么？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又比我先下去。这就是现实的问题，的确靠着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可能第一个下水。他是一个瘸腿的人还好，他可以一瘸一瘸的自己爬过去或者拐过去，但是他是一个瘫子，完全丧失行动的能力，真的非常的悲哀。这就是我们的灵魂完全失去了到神那里去的能力。所以你觉得很荒唐，你会觉得这样这个永，你会觉得永生是很荒唐的，你不相信，你信不了，我们回不到我们真正的家，就算现在你在寻求，你也不可能靠着你回到那真正的家里面去，你的那永恒的家，那位造我们的赐给我们生命的父神，那天上的那位父，那位时时等待浪子回家的那位父亲。我们只相信肉眼看见的，我们看不见那属天的道路，我们不认识永生是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皇帝秦始皇，他在追求永生。我们所认为的永生只是人能够永远的活着，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是永生的话，那么全世界所有人都有永生了，因为每一个人将来审判的时候都要复活，你的身体还会与你的灵魂结合，永远不死。什么是真正的永生？永生就是与神永远同在，将来在地狱当中是没有神的，是没有神的恩典的，所以那是地狱的刑罚。所以永生的生命就是与神永远同在，享受神在天上永恒的福气。所以很多人以为永生只是人永远的活着，但是我们都是迷失在旷野的羊，无法回到自己的羊圈，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你来到这个世界靠着你自己，你回不到神那里了。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源泉在神那里，如果不是牧人来寻找我们，等待我们的只能被仇敌吞吃，魔鬼会把你下到地狱里面去，如果当你死的那一刻。所以如果没有牧人的话，牧羊人的话，羊群是不会自己找到羊圈的。如果你看过牧羊的话，你知道了那些羊有多么的愚蠢，他们靠着自己，没有牧羊人的话，他们找不到回去的路。所以不管我们怎样想要痊愈，渴望平安，创造幸福，最终我们只会绝望。如果你靠着你自己，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一切的希望都会变成绝望。如果没有神，你的生命，你所有的希望都会变成绝望。即便是你的成就再大，你的财富再多，那也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真的，当你真的想到你死的那一刻，如果你真有那样的感受，神让你体会到濒死的感觉，你会感受到那一刻世界的一切即将离你而去，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还能做什么？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死亡吗？所以这一切拯救不了你面临神公义的审判，偿还不了任何你对神的亏欠。你的名字必要写在土里面，你的灵魂必要沉入地狱。所以你真的渴望痊愈吗？你真的渴望遗弃一切的罪吗？你真的渴望神与神和好吗？与那圣洁的神和好吗？我说，你说我真的尝试过，可能有的人你会说确实不能，我发现抵挡一个罪，那么又有千千万万个罪进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我的行为上不去犯罪，我真的努力不去犯罪，不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不去说谎，不去骂人，但是我忍不住，我的内心里面就会充满了各种的罪，即便我口里不说出来，我的内心也在苦读，也在咒骂。我打扫干净了我的屋子，我赶出了我的一个鬼里面，但是又有七个更恶的鬼进来。这就是没有主耶稣没有神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经历。耶稣基督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你渴望痊愈吗？你渴望吗？你想要吗？他没有说你能够痊愈吗？他没有说你可以痊愈吗？他说你想不想？真的很可悲的是，现在我们已经麻木到了一个怎样的状态？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你不相信有永生，你不相信神，你不相信有永生的祝福，永恒的福气，你连想都不想，不敢想。所以你会渴望吗？你会觉得那很荒诞。所以你真的决心要离弃罪吗？你觉得不可能，人不可能不犯罪，谁能做到？再圣洁的人也无法做到，任何人不可能一个谎都不撒，不可能。他问的不是你的能力，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亲自来到这个世界来替我们来遵循神的律法。他问的不是你能不能做到，而是你愿不愿意。神在问你，你愿不愿意。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找无能，找各种的借口，人无完人。但是即便人的意愿也已经完全堕落了，我不仅不渴望离弃罪，反而我们爱罪，我们真的很爱罪。我们谁不爱财？我们都贪财，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我们所说的，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多少人因为钱财贪财败坏？你想，所以如果给你足够大的权力，在这个世界你可能犯的罪连你想都不敢想。以前，所以我们都是那样的喝罪孽如水，主动的寻找最终之乐。除非耶稣基督唤醒你渴望痊愈的意愿和决心， 就像唤醒这个坛子，你想这个坛子，他同时让坛子确实的认识，在人，在坛子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在你是做不到的。这样耶稣基督将信心放入他里面的那一刻，他就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一刻，坛子没有，还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因为他的眼目都在自己的身上啊，我不可能过去啊，我去不了啊。但是他的眼目也放在别人的身上啊，别人也帮我放去的时候啊，别人又去了，有别人给我更倒，好，自己也靠不住，别人也靠不了，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但是他现在在与耶稣基督祷告，我们发现他在跟神祷告，他虽然不认识神，虽然你不认识神，你可以向他祷告，因为这个坛子现在不认识耶稣基督，他连耶稣基督是谁都不认识。但是他发现，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甚至和神在祷告，他在跟神说话。我们看见他对耶稣基督在诉苦，他的对象是神，虽然他还不认识这位是神，告诉神他多么的无能为力啊！你看他在跟神说，我多么的无能为力啊！尽管他还不认识神，我们向主的祷告也是如此。你还没得救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认识神，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你祷告。神说你要祷告，你要求我。我们开口跟神说话之前，是神先找到我们。记住了，你要真的开口向神说话，是神他找到你，他在鼓励你，他在吸引你向他求，就像这个人一样，吸引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向他倾心吐意，把你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去，把我们最真实的面目带到他面前去，承认我们的无能，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昧，完全的堕落，偿还不了对神的亏欠。你说我从小到大犯了不少的罪，我现在才知道我得罪了神，不是得罪人，我现在才知道我所犯的罪，我是向神犯罪，我要面临永恒的审判，所以我偿还不了啊！我以前的罪怎么办？就算我现在开始不犯罪，那么我以前的罪怎么办？我将来还会犯罪怎么办？我控制不了啊！我只配得神公义的审判，但是神的怜悯和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所以他已经在2000年前就背负了你的罪，你以前的罪，现在的罪，将来要犯的罪，他都在2000年前的十字架上那3个小时，神都已经刑罚在他的身上了，神绝对不会在他身上，在你的身上来追讨。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把你的一切都交给他的话，那么神就看你是圣洁的，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替你受死了，法官绝对不会再判你死刑，就这样的。不然的话，神不是公义的神。所以神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地狱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有权柄赦免任何亚当夏娃后裔的罪，他有权柄，神已经把所有的权柄在他复活之后，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所以第八节，耶稣基督对这个坛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好，我们看见坛子并没有祈求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必须遵循神的命令和他的应许来寻求救恩，你要求他，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神说了什么？他说祈求就必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你要来寻求他，叩门就必开门，你要来叩响耶稣基督的大门。但是救恩绝对不会因为我们求了，我们悔改了就得到了，这只是神拯救人的工具，就像手术台和手术刀一样，放在那里的话，你说我不可能说有把刀我就能够我的病就可以好，本身是没办法治病的，完全是因为医生的能力是那操刀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没错，你做不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命令你起来，我命令你相信，你就能够相信，你所有的疑惑你就会烟消云散。耶稣没有说，摊子你做的不够，你还不够圣洁，你还会犯罪，他没有这样对他说，你的罪，你对罪的认识不够，他没有说你对我的认识不够， 真的主耶稣一句话他就能够信，这就是神的能力。你对他没有说你对圣经的话也不够，他没有说你很久没来教会了，没有，可能你第一次来那也没问题，神也可以拯救你今天。所以仅仅凭着主的一句话，摊子所有的疑惑和顾虑和愁苦烟消云散，他之前的一切的疑惑。不然的话你想一想，38年病的人，你跟他说你想渴望得救吗，渴望痊愈吗，他会说你有病。普通人如果不信的话，你在咒我，我怎么可能不渴望痊愈，你看我现在的样子，我能做得了吗？但是摊子没有，说明神在他里面在预备，在动工，在预备他的心，给他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对他发出命令呼召那一刻，摊子就立刻就信了，是耶稣基督对他发出的命令，就像他呼召马太一样。马太在税干上收税的时候，在赚这个世界的钱财的时候，大把大把的银钱进来的时候，耶稣说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他立刻就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了耶稣基督。真的马太福音多么美好，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一本福音书。所以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那一刻，他立刻信了，他就痊愈了。所以神的拯救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一个人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听了神的福音，信的那一刻他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你信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这就是信心，这样的信心是出于神的，不可能出于人的。我刚才说了，摊子如果出于他自己的信心，他信得了吗？他信不了。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给他这样的信心能力，他起来不了，他不可能，更不可能去尝试起来。所以圣灵的大能借着摊子对耶稣基督那一刻的完全的信靠成就了这一切，是圣灵的工作，记住了，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祈求圣灵来工作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一节我们来看，那人就立刻痊愈，拿着褥子起来，拿着褥子走了来。那天是安息日，其实第五节后面英文里面还有一节是那天是安息日，他把它放到第十节去了，所以这里的话是放在第九节，那天是安息日，重点强调了这一点。所以只要主耶稣基督呼召你，给你信心，你信的那一刻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你能够离弃。真的，一个真正渴望得救的人，神绝对会拯救他。那一刻神给他那样的力量，他能够离弃以前不能够离弃的罪，他都能够帮助你，你胜不过的他都能够。所以在他得救的那一刻，他所有的罪一笔勾销在神的面前。所以摊子前面一秒还在对一个陌生人诉苦，那么后一秒他就立刻得了痊愈，他就起来了。起来的那一刻是他自己愿意起来啊，他真的，他如果不信的话他不可能会起来，因为他38年尝试的，他不可能，他自己知道的。这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从头到尾都是借着神所赐给他的信心，让这个人去思想神的话语，去回应神的呼召，神的荣耀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了。所以寻求神的人，你还有什么借口说我信不了，我软弱无力，罪太多了，我太爱这个世界了，这些借口，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在你信的那一刻你必定的会得着能力，那可以挪山的能力。他说了，你只要有信心，哪怕是像芥菜籽，芥菜籽大家知道了，白种里面最小的种子，你如果你的信心有那么一点点，耶稣说你都可以挪山，你可以把大山挪到海里面去，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可以挪动罪这座大山的，阻挡在你跟神之间的那座罪的大山，在你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完全的挪去了，就你就会惊讶神在你身上成就的如此大能的拯救，感到无比的喜乐和平安，平安就会进入你的里面，那是永恒的，死亡也夺不去的。因为你可以像摊子一样顺服神的命令，做你从前做不到的事情，从今以后你属灵的腿你可以站立起来了，你可以开始奔走天路了，你属灵的手可以开始侍奉神了，你属灵的口舌可以开始诉说赞美神的名了，你可以向神祷告了，开始许多人会因你得福，而且许多人会因你得福。 好，那人就立刻痊愈，这一表的是一个灵魂重生得救，从死里复活的一瞬间，不用经历漫长的苏醒的过程，没有康复周期，就像死人和活人的区别，没有不死不活的状态，一个人要么就死了，要么就是活的，没有说啊，这个人不死又不活，不可能。这人立刻痊愈，当你真的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当你仰望他的那一刻，信靠他的那一刻，当你撇下一切跟随他的那一刻，你就必然得救，不是将要得救，是立刻的，不是等死后才重生的，那是立刻重生的，是现在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的规矩是什么？他们说安息日不能治病，也不能赶鬼，不能拿什么东西起来走路，所以犹太人把神的律法曲解乱七八糟，所以否则他们就会控告你违反安息日。所以经文特别提到这一天是安息日，说明安息日可以治病救病救人，是可以的，而且指出了这个人他真的得到了医治，所以他能够完全顺服神的命令，他相信他，他信靠他，他完全顺服他的命令，哪怕是他要得罪这个宗教领袖设立的仪式，他也不，而且会遭到宗教领袖们的这些宗教有权柄的人的惩罚，甚至把他赶出会堂，赶出犹太人的圈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了，赶出一个社会群体你能去哪里？但是他不怕，这一刻他不仅起来了，他还拿着褥子走了，他愿意，他敢公然的顺服神而不顺，而不顺从人，他对主的命令不像刚才耶稣问他的时候那样不敢直接回答，而且没有任何的怀疑，他现在他没有恐惧，他立刻就拿起褥子走了。所以神的拯救就是这样的奥妙和大能，所以求神今天也让我们中间的摊子也能够立刻的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不要再躺在那里，主耶稣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愿荣耀都归给神。好，我们来做，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让我们来认识这位我们一生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也是你必须要认识的这位朋友。好，179首耶稣恩友歌，那我们边唱边来思想歌词的含义，我们来做结束祷告。